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节制，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引言：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头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似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元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加令到很多人松了一啖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但是真是这样吗？中国社会的圣知圣舍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讲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它的目的是通过毁坏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条主线，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是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要人死，有时要人活，有时要人愧乏饥馑，有时又要人肥到流油，忽而叫人禁欲，忽而又要人狂欢。一阵破坏文化，一阵恢复传统，一阵圣舍，一阵又圣知。睇佢嘅本质，毁灭真正嘅传统文化，败坏人嘅道德，等人反神，变成非人。呢、这个先至系共产党万变中嘅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他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闹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经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到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受是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讲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揽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可以骗到人呢？那些人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前色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日。不过当初不是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圣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圣的内涵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种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他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都是人，亦看不清共产邪灵， 亦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刚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进行大骗，扼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圣和理想，劫持了人本来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圣，如同铁路换轨一样，将人的心灵深处对神圣追求的回天之路扼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的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底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是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想要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去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搞乱社会，扰乱人心，所以共产党亦揸紧一个斗自决，煽动流民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亦一样是斗。为了斗，就要将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将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世、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要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就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之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的享受。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将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塞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将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闹祖宗。共产主义将魔鬼美化成神，同时将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他知道只要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为魔腾出空间。第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的第二章已经讲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亦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的时候，他曾经从颈上边扯下十字架，向他掠口水，再将他踩在脚底。他曾经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地令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将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3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经这样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共产党的国际歌是这样唱的，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不靠神仙皇帝。这个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第二，共产党带头闹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以祖，律修缺德， 永然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顺应天命，才能够得到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著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予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王，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的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来讲，咒骂人家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一个是好嘢，这样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就是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窃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没办法达到的作用。这种睇落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加能够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且长期将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牌的共产党员亦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日，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依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将这个文化大流民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面，他借书中人物的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是写着两个字，识人。第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之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 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令人难以察觉，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光正，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他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地等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作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入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是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是中共就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当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入面，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不是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暗暗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瑕疵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之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加令到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在共产党被中国文化造成抗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令到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都被塞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然伴随强制的手段，令到人没办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迫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各种洗脑手段是要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即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第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 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刚好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亦不思人政。他的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他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的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到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的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第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是人来定的，亦不会随着人的政权而改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散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讲成是道德的，才够胆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改变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他人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相助是义行，而共产党就认为人道主义前边要加一个定语的革命的，只能够对同志是这样，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说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怎样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都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里面几咁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的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譬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要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那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地接受。列宁亦都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不单止要被无产阶级灌输，更加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是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 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者是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杀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等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如果不放弃，就会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身之祸。即使是不是直接被批判打击的对象，啲人亦都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地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掂，就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人比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虽然未完全泯灭，实际上是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也就达到了邪灵毁人的目的。第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譬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五十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如果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是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着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制造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臣服或者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说，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者是化学的变化。我们组里面有一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挖蛇窿，挖到血肉淋漓一样。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迫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第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不过文革间接屠杀的灵魂却更多，为祸之列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者是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里面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他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不过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里。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即刻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 并不是发生在同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入边、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踏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她的女儿并没有真是踏烂父亲的狗头，但是有一个中学生却真是踏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个仔去打。读中学的仔用哑铃踏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都癫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令到社会传统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啲人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背逆人伦道理的问题上同中共保持一致，而且将它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所以这个不单止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如果啲人在镇压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入面，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那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啲人亦可以理所当然咁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啲人亦可以喺商战中你欺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咗先富起嚟而呃熟人嘅钱，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